来开始哈，可不可以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啊？以前没有祷告过的啊，没有人自愿要点名了哈，我请那个请玉琴阿姨好不好，带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阿门。好，谢谢所以我们雅各书哈，我们的讲了好几次了啊。那么我们大概是这个开头哈，我们试着看一下，再回顾一下这个这本书哈，使徒雅各的他这个思路哈。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在当时的教会哈所受的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哈，那么在试炼中呢，要得完全啊。那这个试炼，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试炼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让我们应当成功哈，要成全完备，在里面有生命的成长，对不对？那所以雅各说，那我们首先要如果要完全怎么样，我们要先凭这个，要凭信心求智慧啊。那智慧从哪里来的啊？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啊，对不对？从上头来的，那么是神的恩赐啊，那么神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啊，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对不对？那么从上头来，那么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神的道，或者说福音啊。那么从那么神这个用真道生了我们，对不对？在让我们要在这个道里面哈，能够领受这个栽种的道啊，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啊。那个道是从哪里来的？道是从这个信道是从哪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从神的道给我们这个信心，对不对？这个信心是神通过领受了这个信我们领受的信心哈，那么能够可以遵行神的道哈。那这个神的道呢，所以又引出了这个整个雅各书的这个最核心的主题哈，就是什么？就是听到还不够啊，要怎么样？要行道。那么这个信心呢，信心也不够哈，还要与行为与信心相称的这个行为啊。所以这个是这雅各书的可以说是核心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第一章里边，那么通过这个核心的主题就有这个一系列的具体的展开啊。那如何来行道啊？如何能够有行为啊？那么在雅各书啊第一章首先出现的主题是这个有关贫富的实际的问题。还有呢，从第一章的16 啊，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那么还要怎么样？还要掌管我们的舌头啊，还要行怜悯。然后呢，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结尾，他就这是。然后呢，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就看到啊，这一系列的主题哈啊，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哈，那就开始讲这个有关贫富的主题哈，这是第五课。第六课是这个舌头啊，然后我们的时间就没有了啊，我们就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讲一下这个贫富的主题，下一次能够讲一下舌头的主题哈，有关舌头，有关言语。那么剩下的呢，也许就大家回去就可以会自己来学习哈。不过我希望给大家一个这个整全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如果我们大家有听今天牧师的讲道哈，你就发现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哈，就那么其实保罗的教训还有雅各的教训其实是很一致的哈，所以保罗说你要称义哈，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还要诚义哈。诚义的意思就是英文是 leading to righteousness 啊，所以这个是诚义或者诚圣，是个过程啊。那所以雅各也说，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诚义有了信心啊，有了得救的信心，也还要有什么？还要行道啊，还要去雅各的所谓的行义哈。是一致的哈，都所以都是要求我们。那么在我们重新得救之后，我们要有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要能够行出神的道哈，能够诚意，能够所以像保罗所说的是要诚意怎么样，要做义的奴仆，对不对？如何然后要结出果子哈，所以这跟雅各的教导是非常的一致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就翻到我们的第五课哈，我们可以讲到这个贫富的主题哈，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主题哈。那么我也在不停的祷告，就说这个其实不是很容易讲哈。那我们也许先来看一下，翻开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的这个九到十一节哈，这个是在雅各在第二到第八节讲到，我们要凭着信心啊求智慧，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啊。之后呢，就突然转到这个贫富的主题哈啊。那我们看到是九到十一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哈。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好，那我想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哈，那在这好像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九节好像是蛮突兀的哈，突然出现这样一个贫穷和富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可以想象哈，也许这个是之所以这么早提出来哈，那么也是因为雅各在针对当时的各个教会的情况哈，他说我的弟兄们哈，第二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哈，那也许这个有关这种贫穷的生活哈，也许是或者说甚至是就是贫富的差距等等哈，也许是当时的信徒所受的这个所谓的百般试炼中很主要的这样的试炼之一哈。 所以那所以在雅各他首先提到的时候呢，他就说提到的是从贫穷和富有呢，提到他说提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以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的智慧文学，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书的题材哈，作为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智慧文学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雅各书哈，所以是这个是他，所以他其中有很多的当时的这些雅各书之的这个当时犹太智慧文学的一些传统啊，这个贫穷和富足的这种传统哈，讲到降卑与升高哈，这也大家都很熟悉哈，如果是在信主一段时间，我们会这个看到这个是圣经的一贯的主题，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文哈，不一一举，但是比方说我们可以读一些，如果有弟兄或者姐妹可以找到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还有路加福音的一章的五十二到五十三节哈，那也许我们可以读一下哈。那有人找到可以帮我读一下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
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好，困苦的这也是我们诗歌里都常唱的哈，困苦的眼目哈。那么骄傲的必降卑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哈，诗篇中你也有很多，箴言中也有很多，对不对？那有没有另外的弟兄姊妹帮我读一下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到五十三？好，这是这是谁的话？这是这个著名的玛利亚的颂歌中的哈，那么也提到哈，降卑与升高的主题哈。另外包括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在耶稣讲到这个跟门徒哈讲到谁门徒中谁为大哈，那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伟大呢，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哈。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些是其实是从旧约到耶稣的教训里面哈，都一贯的主题哈。所以在雅各书他雅各的这样的也用这样的主题来鼓励弟兄姐妹，对不对哈。那我们其实看到这里边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哈。原文是夸口哈。那么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夸口啊。那这个这里其实如果从这个句式的上下文来看哈，这里富足的其实指的是信徒哈，或者说因为前面讲的卑微的是什么？卑微的弟兄哈，下面这个所以这个富足的降卑哈，也指的是信徒中的哈，也许比较富有的哈。那这个。为什么富足的要因他的降卑而喜乐呢？贫穷的弟兄升高当然喜乐，这个很在神里面哈，神看我们为尊贵哈那么这个是很，这是值得我们喜乐，对不对？那么富足的，为什么富足的要因他的降卑而喜乐呢？哦，学到谦卑的功课哈，很好。还有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啊。那这个富足的在神面前降卑哈，对那么虽然这个学习谦卑的功课哈，那么其实所以首先呢，可以说。可以至少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是说，在神的眼中的尊和卑 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降卑与升高的主题，对不对？所以在神眼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富足的哈、啊，做啊、能够甘心卑微哈、啊，因为在神的眼中哈、啊，神看的不是他的，神不是看的不是他的钱财啊，所以神的眼中的地位是不一样哈、啊。那么在这个所谓富足的降卑哈、啊，也许是因为啊财失去了财富。也许是可能遇到也是遇到困难或者什么样，也许你做了生意哈，那么也许这个你的财富都没有了哈。但是雅各说，那你在在这样即使这样的话也要喜乐哈，因为虽然在世人眼中你变得卑微了哈，那么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不一样的哈。另外作为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哈，为什么要因降卑而喜乐？因为我们这样跟主耶稣基督的降卑有份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去都很熟悉腓立比书第二章哈，那么虽然在这个以神为同等哈的地位哈，那么能够甘心卑微哈，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降卑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可以是效法基督啊，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要因降卑而喜乐哈、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哈、啊。那么在我们更具体的深入的讲了之前，我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哈、啊，就是这个是贫富哈、啊、是什么个概念？什么叫贫和富啊？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们觉得呢？富人也是穷人啊。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概念啊，你是富人，你觉得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个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圣经哈、啊、我们可以稍微回到一下，就是我们在圣经当时的那个时代哈、啊、新约的时代或者旧约的时代哈、啊，那我们圣经里讲到富人和穷人是什么样的概念哈？所以圣经的时代，在圣经里讲到富这个贫穷与富有哈，其实是一个它有当时的这个一个这样一个特定的概念哈。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穷人呢？什么样是富人呢？是比较相对是一个绝对的这种概念，就是贫。那当时所说的这个贫穷的人哈、啊，贫者是一个是基本上是说是不能够为生的啊，不能够独自为生的啊，是说你吃了这顿饭哈、啊，你下一顿饭有没有是那是不一定的啊，是这种哈、啊，当时所说的贫困哈、啊，所以特别指的很多的是什么呢？是那种没有办法独自为生，是一个。那种孤儿寡妇哈，所以圣经里常常讲到那种孤儿寡妇，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奴隶啊，这种生活最底层的哈，所以这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哈、啊，所以当时所说的富人呢，也是那种可以说是极其富有的那种哈、啊，像比方你说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和拉撒路，对不对？那个财主，你看那个是那种极其富有的，因为当时在那个。在巴勒斯坦那边呀，也有很多那个土地的，你去看历史，有很多土地的兼并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大地主啊，在那边那个，所以他们是就是富的是啊，极其富有的，就是富到就是家里这个奴婢成群的这种哈、啊。所以当时的所说的贫富呢，其实多数的人还是在这两者之间啊，就是能够维持生计啊。多数的人还是就是说是一个不贫不富的啊，绝大多数的人。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一般的人呢，常常会落到那个贫困线下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什么？有很多的瘟疫、饥荒、战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旦 好的，比如没有个饥荒的那个没有收成哈、啊，或者是战乱之后啊、被抓起来哈、啊，被掳掉了哈、啊，被掳去了哈、啊，所以这种，所以很多人是常常因为这样的原因落到那个贫困的，所以当时贫困的人其实是根据也是有的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是就是说是指那样的一个贫困的概念哈、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谋生的这种概念哈，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讲到的贫困呢，我们常常的是我们是相对的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很穷啊，这个我还不知道退休以后怎么办呢 或者我的房子还没有那么大啊，你看啊，所以其实我也可以在这边啊斗胆向大家说一句哈，我们其实我们的当中哈，我们没有圣经意义上的穷人啊。现在教会哈，现在的教会，我们生活这个社区哈，这个地区，甚至很多的美国的这种地方哈，很多时候是几乎是没有所谓的圣经意义上那种穷人哈。我们都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富哈，但是在圣经意义上绝对算不上穷人哈。如果我们有房子住，啊，如果我们啊，那个我们这个不用说，这个明天的为明天的饭食担忧啊，没有，如果不到这种程度的话，啊，其实不算是我们是不是从圣经意义上讲哈、啊，其实不是不算是穷人的啊，不算是穷人。啊，我在这个做执事的时候也做有几年是做这种怜悯的施工哈、啊，所以那时候也去为就是有时候跟不管是教会内部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外面哈，有的时候去有一些希望能够有帮助一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哈，我们也有过这种例子哈，那个时候也是我那是跟英文堂的那个康妮姐妹哈，我们也去看一个就是有一对美国人了哈，那个。在他们也在 Reston 那边住，我记得当时就是，去我们也去给他送食物哈，他当时可能就是，我记得好像他的那时候就付房租也是有一点问题哈，那么后来我忘了具体的情况，反正对他有些帮忙哈，然后还去看过他几次，给他拿东西什么的哈，后来就有一次就聊天，就是我看他那个手机响了哈，这个我看拿出来，哇，这个那是十年前至少了哈，那崭新的那个 iPhone 啊，那时候。那我还买不起那 iPhone 呢，那时候啊，所以我也看到，就是他这个，也许后来觉得是，也许是他们在管理钱财上哈，可能还是也需要多用心哈，不是说真正的没有钱哈啊，就包括像我们后来教会哈，我们教会去做现在没有了哈，原来我们在那个九号房间那个地方啊，有我们有food pantry 哈。就说有这个食物，一般是罐头之类的啊，就那种食物。就如果我们像社区也做广告，那个时候就我们当时每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还有周末，反正就是有开放的，可以有人来拿的哈。后来发现那个食物，我们也当时大家也贡献很多，所以发现都过期了，没有人来拿。后来他们有英文堂有建议，就说你们也许。就是他们好像听到一些回馈，说这个哦，这个说那个不太 healthy 哈、啊，他说你要准备一些更健康的食品哈、啊，哦那个啊，所以其实就我们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种现状哈、啊，就我们在这边其实是从圣经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你讲到贫富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的贫穷比圣经上所说的贫穷要差得远了哈。所以我们当有的态度和当我们读圣经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贫富的问题，我们当有的态度哈，其实是要常常看圣经里对富人的警告哈，因为我们绝对不是穷人哈，我们在这个地区哈，我觉得是有很在物质上啊，生有很多的可以说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哈，所以一个是要警醒，另一面呢要有多有怜悯心哈，也对因为的确在世上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很穷的哈，很贫穷当中哈，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的概念哈，怎么去能够看看神怎么来使用我们，然后能够去这个 有更有怜悯啊。所以在第一章的那个27节哈，那个雅各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哈，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如果有患难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有台风哈，有 hurricane 哈，有这种自然灾害、地震等等哈。那么在有患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能不能有心去想一些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哈？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哈。另外，我也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圣经中讲到的贫富呢，也不只是物质的概念啊。圣经中常常这个所谓贫富的概念，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啊。所以在那个在马太福音这个，还有路加福音都讲到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那个八福哈。那么那个第一个是什么？清心的人是什么意思？灵里贫穷的人哈 ，those poor in spirit 哈，那么讲到的是灵里贫穷的人，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讲到 poor 哈，这个贫穷有它的属灵含义啊，所以在圣经里面那个穷人很多时候是这个义人的所谓义人的同义词哈。是指那些什么呢？是指那些敬虔的、心里谦卑的啊，就是在这个在耶稣的登山这个八福中讲，敬虔的、心里谦卑的、受困苦逼迫的哈，但是而从而非常成个能够完全的信靠上帝而得救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哈。大家回去可以看，在旧约也好，在耶稣的教训中都讲哈，我们常常穷人是指那些哈。那相对呢，富人，我们所说圣经里讲到的富人常常是什么？是依靠钱财的，仗势欺人的哈，心中骄傲的，没有上帝的人啊，心中没有上帝的人。所以在旧约的这种智慧文学里面，常常是恶人的这种同义词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读两节经文，箴言的10:15-16，找到可不可以？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箴言10:15-16。翻圣经再快一点哈。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致身，恶人的进项致死。
好啊，富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哈，贫人的穷乏是他的败坏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有点这个反义的哈。那么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进项致死啊！对，很多对，其中对恶人和你看他这个恶人和这个和富户哈，是在一起讲的哈，所以他常常是同意的在里面哈。像包括在后面这个地，很多了，箴言里很多了哈，这也是箴言里常常出现的题目哈，就14:20-21哈，也提到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哈，所以看到这个很多时候，这是描写当时的社会的现象哈，所以等等这些哈，我们所以看到那大家有没有思考为什么哈？就是难道是这个圣经里是把人化成这种不同的阶级吗？穷人就是好人哈，富人就是坏人，是这样吗？大家怎么看？为什么穷人常常是可以更能够行义哈，更能够行能够行义呢？更能够信靠上帝哈？为什么富人常常是这种恶人呢？大家觉得呢？就像说什么啊？
我觉得富人比较容易骄傲，他觉得可以不用靠上帝
。是哈，没错哈，这也很简单的哈。其实人圣经我们也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哈。所以当我们没有世上的东西所依靠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比较容易会转向上帝哈。那么我们在 我们有很多世上的财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骄傲，我们就常常就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要是穷人的话，很多你暴富之后哈，你还是不是信靠上帝也不一定啊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只是说我们在钱财上受的试探啊，有的时候在我们比较贫穷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受的试探也比较少哈，所以这些其实不是说圣经是说穷人就是好人富人，而是说只是我们人都是罪人哈，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境况哈，那我们信靠神的心可能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个，但是在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的确是我们在当时的所那个能够灵力贫穷的哈，能够信靠上帝的人哈，那么有他的属灵的含义里面哈，也是神要借着这个要教导我们。好，所以那大家有没有？所以在这个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呢，就是讲到这个雅各说哈，他说讲到财富哈，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财富，即使是富足的人呢，也应该降卑哈，因为这个财富哈。这个圣经里这样的话出现很多次的啊，以赛亚书、彼得前书都有哈、啊，讲到这个我们的财富哈、啊，世上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像那个草上的花一样哈、啊，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哈、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是我们要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降杯中也要喜乐哈、啊，因为所依靠这些东西都是无定的东西哈、啊，所以这个大家也都比较。比较理解，比较能够理解哈。好，那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在雅各在提到这个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引言哈，九到十一讲到贫穷和富有的主题。那么在第二章哈，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他的第一章的概论结束之后啊，那么。所以要进入一些比较详细的，用一定的篇幅来详细的阐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第一次要阐述的就是一个由贫富带来的问题啊。可见在当时的教会中，也许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啊，就是因贫富而产生的这个偏见啊。我们还是读一下好了，就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章的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好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但你们若传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你们既然要按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 雅各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按外貌待人的问题哈。那这个在我们以前也稍微提过，就是雅各书里面他那个有很多的这种命令式的口气哈。这个命令式口气在中文翻译过来的不太明显哈。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哈，他说这个 My brothers, show no partiality as you hold the faith in your Lord Jesus Christ, 哈。所以在中文翻译一般是翻译成要怎么样或者不可怎么样哈。所以那么在英文句式里原来是这个句子开头是按照这个从那个动词开头的哈，不可这样哈，我的弟兄们不可这样，因为你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那么讲到这个偏见哈，英文的翻译是偏见，但是中文的翻译是按照外貌待人，其实跟原文更接近哈。那么这是按照雅各的，所以按雅各的思路来看哈，这是一个与真信心不相符合的哈，这是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表现哈。那么是在所以不偏待人呢，在圣经里也是在圣经里也是常常出现的哈。所以首先讲到，我们有谁能读一下罗马书二章十一节？因为上帝不偏待人，所以首先是谁不偏待人呢？上帝不偏待人哈，所以很多的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哈。另外呢，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有没有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
并不分希林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心之内，个人之内。
三章十一节，对不对？然后在第二十五节的地方哈，也有这个保罗的总结，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哈。所以圣经讲到上帝不偏待人哈，那么新约更是讲到基督啊，基督也是不偏待人哈，主也是不偏待人的。好，那在这个圣经里边也屡次提到，那么我们不应该按照这个外貌待人哈，这个是跟我们的信心而不符合的表现哈。所以在第二到三节哈，第二到三节，所以雅各就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非常形象具体的例子哈。有人戴着这个金戒指哈，穿着华美的衣服哈，那么进入到他们的会堂是当时这个当时的信徒聚会的地方哈，新约的教会里面它都称为是会堂哈。那尤其是以犹太人为主的这种教会哈。那么在会堂当中哈，那么有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进去了哈，可能又脏又臭的哈。那么他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哈，请坐在这好位上哈。这里讲到其实那穿华美衣服的甚至都不一定是信徒啊，不一定是这个教会的会员的哈。然后说穷人呢，就是坐在你站在那里哈。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你或站在那里哈，或坐在我脚凳下面哈，就坐我脚旁边哈，意思就是说你就站着吧哈，你如果非要坐的话呢，你就坐在我脚边上哈，就是那是这种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形象的一个例子哈。我记得原来我听很多年前听那个，那时候我还是应该是执事哈，那时候那个在当时那个 Alistair Begg 哈，那个有个那个苏格兰口音的那个牧师哈，他就讲一个故事哈，他说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有点类似这个状况哈，就是那个也是像我们这样哈，这种 suburban 的教会哈，都是非常就说可以说富庶的地区哈，那么进去之后 哎，有一天这个牧师正在讲到那个，哎，门开了，那个就有一个流浪汉就进来了哈。所以那个流浪汉进来，他就左右，你有没有知道这个美国教会都不是很多的传统教会是中间一条走路走道，对不对？然后旁边都是这个 pews 哈，这个一个椅子嘛哈。他那个流浪汉就走进去，他就左右这样找位置坐哈。然后那个那大家都穿得很体面的哈，全家在那边敬拜哈，所以大家都看得都很紧张哈，看紧张，然后看着。一看有个空位，赶快把它坐过去哈。这个没有位置，他就坐了。然后那个流浪汉就走，看都没有让他坐的意思哈。哎，他就走到最前面那个过道中间，就在那坐下了，盘腿坐在那个地板上啊。然后那个当时有一个这个会众就看到有一个后面有个这个教会的执事站起来了哈。站起来，那也是那种好像大腹便便那种哈，就就走到那个流浪汉过去了哈。大家就在想，哇，这个要给他好给他颜色看了哈。这个你看，那个我们执事要过去了哈，所以那个执事就走过去，就坐在那个流浪汉的旁边哈，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跟他一起。啊，所以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啊。那时候在想，我说：“哎呀，要是我们教会哪一天有个这样来，我也要效法那个执事的样子。”那后来也没有，从来没出现过。不过就说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哈，就说其实这些我们的很多这种偏见哈，其实不一定是有意的哈，不一定是有意的，但是呢。是在我们心中这种形成的哈，这个呢都是罪哈，这是罪啊。所以雅各第四节说，他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啊，所以雅各说你这种偏心待人是什么？他说是，用恶意断定人是什么意思？是说你首先你已经做了论断啊，你首先啊，所以英文他说 become judges with evil thoughts 啊，意思是说啊，你在做有这样偏见的时候呢，你已经心里边有了论断人的罪啊，而且这个论断是不是一般的，而是用恶意来论断啊，而且用恶意的标恶的标准去论断啊，所以这个是所以雅各说这是罪哈，那么这个所有的罪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讲过啊，他说没有抽象的罪啊，所有的罪都是具体的罪啊，所以具体的罪是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悔改的时候不能悔改我们抽象的悔改，而是说要从我们具体的这些事物上来悔改啊，所以雅各书说这个偏心待人的实质哈，是用恶意断定人啊，用恶意断定人啊，第四节。那么，所以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只能这样概括一下。那下面其实为什么不该偏心待人呢？所以雅各在后面呢用两段的经文啊，一个是在第五到第七节，一个是八到十三节哈。其实所以雅各在给了。可以说是总结了两个原因，在这个第五到第十七节和八到十三节。八到十三节，我们上次已经第四课的时候讲过，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仔细看了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偏见待人的偏见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原因是第五到十七节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如果看一下你们的看法呢？亵渎了你们所敬奉的尊名，还有呢？为什么不应该偏心待人？我听到一些声音，有没有大一点声的啊？为什么不应该偏心待人？啊，我啊， 第五，从第五到第十第七节看，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跟神的价值观相反嘛，哈，对不对？因为与上帝的价值观相反嘛，因为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嘛，哈，并承受那个应许给爱他之人的国嘛，哈，所以你们反倒这样，哈，意思说你们做的事情跟上帝的诫命跟上帝的这个价值的观，在神里边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哈。所以这个是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啊，神是应给贫穷人，世上的贫穷人有神的应许的啊，要他们承受神的国的啊，这是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啊。那么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在第八到十二节提到什么，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啊，违背了，对了，违背了什么至尊的律法，对不对啊，所以不应该偏心待人哈，一个是因为神的与神的教导相反，而另外呢违背了这个从主耶稣来的这个至尊的爱人如己的律法哈。所以这个是我将雅各的这个论这个论辩哈，很非常的深入哈。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说那我们当今时代是否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有偏见啊，偏心待人只是限于这个钱财的多少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偏见？你能想到其他的例子吗？其实不一定啊，偏见可能是什么？可以，可能是文化的偏见，族群的偏见，对不对？甚至是政党的偏见啊，政治上的偏见啊。我们常常把人化成是敌我啊，那么雅各是提醒我们哈，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分法。这个是对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跟大家讲啊。所以我们东方文化里人是有等级的，人是有远近的，人是有亲疏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也听到文章写啊，有基督徒的作家写，那么为什么在国内这个什么地沟油啊、毒牛奶啊这些东西啊。你看那个做毒牛奶的，他们村子里人是不喝这个牛奶的啊，他是给村子外面人喝的啊，这个是给别人的啊。大家有没有？我在美国有时候在去餐馆哈，有时候有时候你去买外卖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就是有时候那个餐馆师傅有时候给你等外卖，他给你拿一个，有时候有一次我拿一碟包子给我说。给我吃啊，那个，他说餐馆，这是我们做给自己吃的，这种话有的时候在教会聚餐你都能听得到啊，这个是做给自己吃的，做给自己人吃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哈，这个有意无意的这种偏见在我们心里面哈，其实很值得我们思考哈，你是城里人呢，还是农村人呢？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还是这个一般大学毕业的？你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会潜意识里面你可以用这些还是用这样的标准哈来看人呢？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听到哈，有弟兄姐妹说这个我来教会两年了哈，感觉好像还是融不进来，还觉得还是一个外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可以思考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待人哈，是不是带这种偏见去看啊？所以这是雅各所以提到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不是只是学知识啊，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作业哈， 大家留心记一下哈。你如果年纪在65岁以下，我们年长的哈，我可以不做这样的要求哈。你如果在年纪在65岁以下的哈，你注意听哈。第一个我给你四个作业哈。第一个下个礼拜开始你上主日学的时候啊，换个位置啊，换一个你平常不坐的那个位置，换到一个不是你平常的座位哈，换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座位坐，试试看哈，试试看啊。从第一个作业啊，下礼拜哈，换个主月开始你换一个座位哈，换一个座位哈，好，第二个哈，你吃午饭的时候哈，找一个你不太平常不说话的人一起吃午饭，啊，在教会吃午饭的时候哈，找一个你平常不太说话的人坐在一起聊天哈，吃午饭，好，啊。第三个作业哈，你这个一年以内给你一年的时间哈，请一个你从未请过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家里吃饭。然后第四个作业哈，也是一年以内你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哈，在你就是你可以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你查经班哈，你去访问一个你不是你的小组的查经小组啊，这是你在你没有侍奉哈，说你要可能要协调一下，你没有侍奉的时候，或者跟其他的你的职分在小组的职分不冲突的时候哈，你在这个访问一个其他的查经小组，跟他们查经一下啊，啊，所以这四件事哈，你大家我请大家去做哈，这是我们这个季度雅各书的作业哈。如果都做到了哈，这个奖品在这儿哈，这个开玩笑哈啊，对呀，这是。这是出于怜悯的角度，不是偏见。你65岁以上当然也可以做哈，但是这你也可以做哈。我知道如果你在行动生活不便的话哈，那么可以这是不要求哈，但是希望如果求神帮助我们哈，在一些我们的个人生活，在我们教会里面生活里面哈，我们开始慢慢消除这种偏见哈，让我们多关怀我们平常不关怀的人，也许是你就发现跟你平常你不说话的人一说起来，你发现哦，也许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哈，也许是有很多还是在神里面有这种主内的情谊的哈。好，那这个是好二章哈，这个所以雅各在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首先讲到的雅各的提醒是有关贫富引起的偏见哈，在尤其是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哈，这样的偏见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那然后我们再次翻到第四章13到17节哈，第四章13到17节哈，这里也是有跟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到，这是针对富人哈，但是是跟贫富相关的一段经文，第四章的13到17节啊，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那么其实在这段我们看到啊，我们的时间再快一点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哈，其实雅各所，这是一个警戒的话哈，这个警戒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不能做生意啊，甚至并不是说买卖不能得利啊，不能赚钱啊，这不是雅各的重点。但是他的重点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是说这个生意人呢，这个生意人呢，他的做生意的态度，大家看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张狂夸口啊，所以是一个。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哈，非常我们平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说明我们充满自信的哈，这个哎，我要这样做哈，我一定会去做哈，我一定会做成哈，这是属于这个自我中心或者自我依靠哈，自我依靠的这样的态度哈，是一个从完全的自给自足，从我不需要谁来帮忙哈，我不需要谁来指导我啊，那么我若愿意哈，我就要去做哈，我。但是雅各是说这个其实是他说生命是很短促的，很脆弱的啊，这个有很多的经文他就我们不一一查了哈，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有很多哈，他讲到我们明天是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所以要怎么样，要主若愿意哈，主若愿意我们才能做哈。所以其实这个我看那个解经书里面也提到哈，他说其实这个 God willing 哈，这个主若愿意，其实在当时并不是说基督教才说的哈，只要是信神的宗教里面他们常常也都这样说哈，甚至是就成为一个口头禅哈，我们今天也慢慢成为这个口头禅了哈， Lord willing 哈， Lord willing 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呢，雅各所说的这个是说让我们真正要承认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哈，你要是而且是顺服他的心意，主若愿意，不是说只是一个我现在做什么还做什么哈，但我只是做的时候我在前面再加一句哈，主若愿意就好了哈，不是，而是说你真正要寻求是不是主是不是愿意主是不是愿意那么在你这个生命当中你的重大的决定是不是寻求神是不是先寻求神的心意大家在那个我们刚学过那个人际关系那本书嘛哈，我记得其中他也就讲过一个案例哈，一对夫妻他们可能因为这个薪水的缘故哈，那么先生可能我们忘了具体的细节了，那个先生就好像找到一份更薪水更优厚的工作他们就搬到外地里去了那么结果发现搬去呢离教会也很远那么没有办法有正常的敬拜生活，然后呢家里随之出现了好多的问题哈，那么夫妻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这种例子其实在我们这也是很常见的例子，其实我在我们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是说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在这样的决定哈，就比方说你换工作搬家这种决定哈，我们之前没有考虑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愿意那么那个房子很好啊，哎呀我真是想住在那儿啊，对不对所以这些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呀甚至是婚姻呢，我们孩子的一些上学的决定等等就是我们不太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去做了那我们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是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也有很多的 peer pressure 这种，所以常常遇到这些是要我们真正的看了雅各书之后要思考那么我们神要我们能够做他所愿意的事情才能得神的祝福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中的重大的决定哈，要愿意顺服神哈，求神也帮助我们哈，在与此这个相反哈，你其实如果不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这就是约翰一书那个使徒约翰所讲的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之后说什么，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话里面这个生意人呢所依靠的就是今生的骄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来思考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最后再看一下第五章的一到六节这是另外的一段对妇人的谴责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五章的一到六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你们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呢，有一定的相似性啊，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说，我们看那个第14章13节和第5章1节，都是一个好像这种，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字哈，英文叫 come now 哈，英文这个中文翻译成 hi 哈，意思就是好像大喝一声那种感觉哈，让人警醒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段呢，其实有相关性啊，都与财富有关。但是有不同的地方是说，前一段里面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是可能是包括不只是不信的人啊，也包括信徒啊，也是包括对信徒的劝诫。但是第5章的1到6节就不一样了哈，讲到这些你们富足人，我们从这个它的内容一看，这是一个谴责和这样的一个口气哈，是明显针对的是不信主的人哈，这个为富不仁的哈，这些人哈，所以这个它的这个上下文这个 context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段里面，雅各给他们提了这个四大罪状，第一个是什么？2到3节讲到什么？只知道积攒钱财，对不对？就是这些富足人只知道积攒钱财。这个耶稣的比喻里也讲过这些哈，这个谷子哈，装到谷仓里哈，供我一生享用的哈，只知道积攒钱财哈。那第4节呢？亏欠工钱哈，讲到这个富人的这个为富不仁者哈。不仅是有自己付钱，而且是亏欠工钱。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穷人的那个标准，对不对？那些穷人是说，你今天你这工钱不给他，他明天就没有饭吃啊！啊，所以在圣经里特别的，在我们时间没有不够，所以你可以读这个像《申命记》的24章哈，《马拉基书》3章，我都讲到特别。神所谴责的是这种你这个暗示亏欠工钱的哈，这是很多富人的这种他的行为哈。然后第五节讲到的是这个怎么样好宴乐，对不对？啊，生活的方式哈，在生活的方式上是好宴乐的。啊，第6节讲到是逼迫艺人哈。啊，第6节是逼迫艺人，这个逼迫呢，这个里边所用的这个词哈，这个定了一人的罪哈，定了一人的罪，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词哈，定罪是法律的用词哈，所以是过去其实也可以想象，很多富人是利用法律的控制哈，去抢夺其他人的钱财哈，告到官府啊等等哈，所以这些是向来被旧约的先知所谴责的，很多的经文在旧约哈是对富人对义人的这种逼迫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雅各所谴责的这些人哈，是不是说的钱财本身，而是对钱财的滥用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的展开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对雅各的这些谴责，在我们今天你要仔细去看哈，对我们都有相关之处哈，跟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有相关。我们是不是只积攒钱财啊？那么如果我们如果是神给你恩典哈，你是做生意的哈，你也有雇员的话哈，那你有没有善待你的雇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好宴乐的生活方式啊，是今天就想着啊哪家餐馆更好吃，我下次还要再去吃啊。那么我们有没有向着现在当今很多人啊，动不动哦我要告你啊，这个。都打官司哈，那这种 所以这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啊，都是有哈。所以这里我们很快的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从第二章一到十三节，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第五章一到六节，我们看到要神是让我们要行道呢，首先在这个贫富的问题上所引出的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世界观的改变，我们的 value system 哈，我们的 world view 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观念，很多的理念是应该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超越世俗的偏见啊，超越偏见哈，第二章让我们能够超越，有意无意的超出这种世俗的偏见。然后呢，不要让财富成为我们的偶像啊，不要让财富，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说起来都很容易。啊，另外呢，要好怜悯，要行公义，哈、啊，不能为富不仁，啊，所以这些是雅各啊明显提出来的，要警惕怎么样，在那些好宴乐的人哈、啊，在钱财里面哈、啊，积攒钱财的，是雅各要警惕这个，其实对我们当今的人呢，还是警惕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materialism 哈、啊。consumerism 哈，这个我们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我们生活在这个一个，这也是可以讲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切的社会活动，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供给和消费啊，所以这些里边哈、啊，我们常常也陷在这种消费主义当中哈。啊我们的像小孩子哈，慢慢你到了 teenager 了，我们家孩子一样哈，有的时候你哇，他知道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不好了，你买那个不好牌子不好的衣服他不穿呢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警醒哈，就是说让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哈，就是怎么教导他们的价值观哈，这些哈，要不要被这个世俗所引诱哈。那么最后我也再提这个是稍微提一下了哈，那个当然是比较理论性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哈，就是从近代哈，近现代的这种社会里面，我们也要避免从这个贫富的角度看呢，其实有两种极端。一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啊，繁荣神学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大家要警醒啊。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一定会有物质上的祝福，圣经里这不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哇，这个牛羊成群哈。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举了个信心行为的时候，他举了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要举拉合的例子哈。所以这个是不是说我们都会有成功有繁荣，在世人眼里的成功哈。那么另外的一个极端呢，是所谓的这个解放神学哈、啊。这个解放神学在这个历史上看，在这个拉丁美洲哈、啊，是比较有一段时间很盛行哈、啊。那么啊，神拣选了穷人哈、啊，这个穷人要当家做主哈 啊。那么所以用圣经的观念啊，用圣经来借口来去推动社会革命啊，这些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啊，这个其实也跟圣经所教导的也是有差别啊。所以像很讽刺，其实很多那种成功神学，他们都不敢引用雅各书啊，都不敢，所以就所谓的这个解放神学啊，因为这不是雅各里面啊，书里面就没有这样的教导啊，所以这个是两种极端，所以大家要这个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哈，很抱歉，这个就是比较紧凑哈，这个所以这些题目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在自己灵修的时候，能够一段一段的看，一节一节圣经的看，也有自己的思考啊。我在课堂上，我们也许没有很多的时间，是把它浓缩一下，但归根结底哈，我是。愿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了这样的功课啊，能够说把它作为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挑战，哈。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这个一星期的这样的一天天一年一年就可以这样过去的哈。那么最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就说最后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行义哈，能够成圣，就是在这些一点一滴的东西里面哈。 好，我们就到这里。我知道他们马上要进来哈，要那个要还要发奖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哈。我们一起来低头。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能够敬拜你，能够作为一个被神你所称义的、被神你所拣选的信徒啊，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让我们不能不白白来享用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言语当中，我们去寻求神你自己给我们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看到神你给我们的标杆的时候，主我们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让我们不管是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平常每一天的一点一滴的生命的活动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彼此的相处当中你自己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去行，让我们去做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给我们力量，你自己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本来也许不能跨出的也许我们原来有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神你自己让我们从这样的生活的各样的偶像当中脱出来，我们能够看见神你自己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心意，祝福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自己也继续祝福我们在雅各书中的学习，祝福我们即将领受的午餐，让我们吃了都有健康的身体，边奔跑天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